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来读以西结书第44章，主题是圣洁的敬拜与侍奉。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的最后九章，即40到48章，描述的是先知在林里看见神的荣耀，重新回到重建的圣殿，神与归回故土的百姓同在。这与第8到第11章所描述的圣殿的堕落以及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的意象，形成鲜明的对比，显明了神的信实，带给百姓盼望。在上一章的后半部，做过祭司的以西结详细地说明了献祭的典章。本章的重点则是规定有关进入圣殿之人的资格，以及敬拜和侍奉的圣洁原则。本章的31节经文可以分成以下4段。第一段，东门关闭，神永不离开，1-3节。第二段，进入圣殿的规定，4-9节。第三段，不准当祭司的利未人，10-14节。第四段，祭司的圣洁与侍奉原则，15-31节。以西结书44章1-3节，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，那门关闭了。耶和华对我说，这门必须关闭，不可敞开，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，所以必须关闭。至于王，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，在耶和华面前吃饼，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，也必由此而出。以西结在内院听了关于祭坛的说明之后，被带到外院的东门外，那门被永远关闭了，因为耶和华由此进入，人不可出入此门，以免玷污。还有一个说法是，当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，这扇门会挡住阳光，阻止圣殿中的百姓敬拜太阳。东门关闭最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于，神将不再离开圣殿，永远与百姓同住。对新约的信徒而言，这个应许已经实现，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不会离弃我们，将永远内住。罗马书8章11节说，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。第三节中提到的王是谁呢？他要与一般人一样，从其他门出入，而且要在神面前吃饼。这位王应该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有儿子，见46章。他之所以能够享受如此的特权，是因为他与过去堕落的领袖不同，在重新恢复的敬拜和侍奉中，为神和百姓担任圣洁的职分，参与预备献祭的工作。吃饼象征了领袖当谦卑地领受神的话语。4-9节，当耶和华带以西结来到殿前，他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，就满心敬畏地俯伏在地。这是一个何等令人向往的敬拜！耶和华的荣光显明，敬拜者俯伏拜倒在他面前。圣愿我们在每一个主日崇拜中，也都能有神的荣耀同在，我们能完全地降服在他的宝座前，经历圣灵的更新和医治。神在这段经文中再次说明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，好叫百姓明白从前神离开他们的原因。他们容许外邦人玷污圣殿，自己也被悦。不信神的人不允许进入圣殿，是因为在以西结意象中的敬拜是被神恢复和洁净过的敬拜，人要在身体和灵性上都预备好了才能参加。在新约时代，耶稣基督的宝血让相信他的外邦人得以洁净，可以来到神的宝座前敬拜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跟这里所说的并不矛盾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每当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时，我们当感谢神的恩典，在身心灵上将自己分别为圣，蒙神的喜悦。 十到十四节，神取消了利未人在圣殿中供职的职分，因为他们随从百姓犯了拜偶像的罪。第十二节，曾在偶像前侍候这名，是指北国以色列的耶罗波安王让百姓疯狂敬拜偶像时，利未人和他们同流合污，但神还是有他的恩典，让他们看守殿门和协助宰杀祭牲等事。堕落的利未人失去了祭司的职分和中保之能，变得跟一般以色列人毫无区别。这也提醒今天侍奉神的人，若是在神面前失去圣洁，没有担当神所托付的使命，就会失去作为属灵领袖的资格。最后一段15到31节详细地说明了祭司当守的条例。首先，只有撒都的子孙才能供祭司之职，亲近神和侍奉神。撒都的子孙在大卫时期，就是在艰难的时候仍然保持忠心，神是不偏待人的。不忠心的利未人承担了他们罪的后果，而忠心的撒都子孙必得赏赐。其次，祭司在穿着上也要遵行神的命令，不可穿羊毛衣服，是因为献祭的时候祭司若穿羊毛衣服容易出汗，而汗水是被视为不洁净的。这里也是在提醒我们，作为完全委身于神的人，当走出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，要以神的荣耀为念。第十九节，当脱下公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。这里强调的是祭司圣洁侍奉的细节，甚至在衣服的更换和放置地方上也要注意，免得被世俗玷污。圣衣若是放置在圣屋之外，可能会被百姓当作偶像来崇拜，而忘记了真正使他们成圣的是神自己。第二十节，要求祭司不可剃头，也不能留长发，乃是要整齐的剪发，这是为了不至于被误认为是拿细尔人。剪发是祭司将自己分别为圣的标志。祭司在两性关系中也当清白，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，以免被人误会。本章与摩西律法的差异是，祭司可以娶其他祭司遗留的寡妇，而不是仅限于处女。本章的其他圣洁条例跟利未记基本相同。以西结书44章28到31节，祭司必有产业，我是他们的产业，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，我是他们的基业。素祭、赎罪祭和赎愆祭他们都可以吃，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物都要归他们，首先出赎之物和一切所供的供物都要给祭司，你们也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给祭司，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了。无论是鸟是兽，凡致死的或是撕裂的，祭司都不可吃。这最后四节经文重申了祭司的产业不是土地，而是神。在约书亚时代分配土地时，其他支派都得到当得的土地，只有利未人未得土地，神是他们的产业，这表明神将亲自负责他们的生计问题。生活在新约的信徒在基督里拥有更大的产业，那就是神的国度。我们日常所需的神会为我们预备，正如马太福音6章33节所说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29节，素祭是以色列五大祭司中唯一的无血之祭，也就是说不以宰杀祭牲为祭物，而是献收产的谷面。赎愆祭不同于赎罪祭，赎罪祭是要赎回向神所犯的罪，赎愆祭则是要赎回对人所犯的罪。赎愆祭是个人所献的祭，不是群体性的祭。在这三种祭中所献给神的祭物都归作祭司的份。第三十节提醒我们要用上好的供应牧者的需要， 如此行的必蒙神的赐福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本章给我们的属灵教训。第一，神要与他的百姓同住直到永远，所以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都是有盼望的。第二，我们当以感恩的心来到圣殿敬拜神，但将自己的身心灵分别为圣，蒙神的喜悦。第三，要持守对神的忠心，神绝不偏待人，他使不忠心的人降卑，使用忠心的人来服侍他。第四，侍奉神的人要在每件事上都以神的荣耀为念，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但以神自己为我们的产业，神就必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感谢你借着先知的异象告诉我们，你要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谢谢你的救恩，赦免我们的罪恶和过犯，让我们可以进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。求主帮助我们将自己分别为圣，忠心地侍奉你，成为你所使用的祭司，将人带到你的面前，好让你的心意得满足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，不论你在哪里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。再见。